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澳洲恐怖攻击的最新的情况。到现在呢，应该说可以大致做一个总结了。另外说到中日之间呢，乒乓球中方竟然意外地向日方做了道歉，是正式的道歉。咱们体会一下这背后大概是什么意思，难得。然后说到柏林谈判，乌克兰呢认为谈判还是有进展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在台湾的宋国成老师呢写了一篇东西，他说是习近平五大迷思误国。他说的这五大我都认可，我又给他加了一个啊，我认为是六大迷思误了国，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昨天呢说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大概是这周就把它通过了，那在国防法里边加了一个私货，要公布中国高层的全球资产的评估。很多人对这个新闻很感兴趣啊。你比如说昨天我说到，那美国一旦公布，这意味着什么？是很可怕的。那有朋友就好奇到底有多可怕啊，一会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我做了一些功课和调研。那中国这些高层在美国现在到底有多少资产呢？原来说呢，什么子女啊，什么小三儿啊，什么的各种啊，这全算上大概有180万人。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要把这180万人给公布了。到这么一个地步，有180万吗？整个这个情况，我把我最新的一些研究结果也通报给大家，咱们聊聊这个话题。来吧，那今天我们先说澳大利亚。因为对我们纽澳来说呢，两边从来都是一家人。今天呢，悉尼发生了这么一场恐怖攻击。我留意了一下我们这儿新西兰的媒体，大家都很悲痛，也都很愤怒。所以说呢，这就是自己家人出事的是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先说说这件事儿啊。先说第一点，根据澳大利亚警方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最新的确认，现在在悉尼邦代海滩恐怖攻击目前已经造成了16个人死亡，第一时间当场死了12个，送到医院里边有4个没抢回来，当然其中有那个50岁的枪手，另外还有一个10岁的女童，以及一名是组织整个这个光明节在海滩上来张罗这件事儿的出生于英国的犹太教的拉比。其实他自己的小朋友大概也是刚出生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他被打死了。到目前为止呢，这次的恐怖袭击造成了42个人受伤，包括两个伤情接近危殆状态的两名警员，这两个警员正在接受手术，还在 ICU 里呢。那警方呢，把这次血案已经定性为是针对犹太人的恐怖主义攻击，这已经定性为是恐怖攻击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的结果，不排除呢可能还有人死啊，这个不排除。那说说凶手，两个枪手的身份已经都确认了，是一对父子。这当爹的呢叫萨基德·阿克拉姆，那儿子的呢叫纳维德·阿克拉姆啊，这是爷儿俩。现在这24岁的儿子被警察打伤，当时他也躺在那儿了，被警方控制以后送到了医院，现在呢情况危重但是比较稳定，因为后来还挨了顿打啊，有那棒小伙子照脑袋上踹了好几脚。他那个50岁的父亲萨基德在枪击过程中一枪被警方击毙，后来有一个那个10分钟 啊，那么一个，我不知道这谁拍的啊，那是一个珍贵的资料，当时把在这个过街桥上发生的这一切啊，这个角度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当时一枪把他给击毙了。警方表示呢，说这父子二人事发前告诉他们的家人，他们要去 Jervis Bay 去做一次钓鱼之旅，周末嘛，他们要去钓鱼，跟家里人是这么说的。等出了事以后呢，家警察到家里去了，去掏去了，那家里呢也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都是女人了，没想到呢这两个人跑这儿干了这么一件事。警方讲，现在他们正在调查这对父子是如何获得高火力的武器，以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同伙，目前看没有第三人。另外警方也发现了和他们有关的汽车，车内装有多个简易的爆炸装置，拆弹小组已经都做了处理啊，装甲车把那些玩意儿都给运走了。另外在悉尼多地他们都进行了突击搜查，特别是对那个纳维德阿克拉姆在那个邦尼瑞治这个地方的住所也进行了搜查。最新看到的呢，他们可能在动手之前那个儿子是录了一段视频的啊，我今天实在没时间，我也懒得看他们那些东西，他大概是说了几句内心的想法吧。哪儿来的这些人呢？来自巴基斯坦，不是巴勒斯坦啊，是巴基斯坦。在之前呢，他的社交媒体上有他们的照片啊，可能是看板球啊，还是看什么，穿着那个绿色的衣服，是巴基斯坦的那个深绿。目前看，那个纳维德·阿克拉姆，就这个二十几岁的儿子，是有可能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他那个岁数啊，是有可能在这儿出生的。那个父亲呢，拥有六支枪的许可证。警察讲呢，所有的枪都用在了这次的恐怖攻击当中，六把枪都是合法购买的。这个当爹的呢，之前在警方留意观察的名单之上。那怎么回事？这就矛盾了。今天我看有好多澳洲的弟兄就在问这件事儿，因为在澳洲我们这都是一卡通的。你比如说警察问你，你驾照拿出来，只要一登入我的驾照的号码，我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在警察那儿全有，他能看一个非常完整的。澳洲也一样啊。那你竟然在警方留意的名单上，他那六把枪怎么回事？那现在很多澳洲的弟兄不干的，都问警方啊。所以说澳洲呢，在这方面在防恐，你还别说反恐，在防止的这个程度做的都不够严。他在严格观察的名单上，他居然合法的拥有六把枪，还有大火力枪，最后他打的那个啪啪啪的那个远距离的高火力的那种枪，他为什么让他拥有？为什么是合法的？这件事就说不清楚啊。澳大利亚原来我知道，包括新西兰这儿也一样，原来呢枪管的是比较松的。后来在90年代澳大利亚是发生了两起吧大型的枪击案，从那以后澳大利亚立法严控枪支，从那以后大概二三十年在澳洲的枪击案应该是很罕见的，很少。新西兰这儿呢也是有一个白人从澳洲那边过来的，跑到这儿啊，杀穆斯林，攻击清真寺，最后干了40多个啊。那是那次，平时新西兰这边尽管也有毒贩也有什么的，这个枪支搏火，枪支的造成大规模杀伤是极罕见的。那说说里边的一些细节吧。正好呢这一天是犹太教的光明节，结果在悉尼的邦代 Beach 这个邦代海滩，这是他那儿最著名的一个海滩，一个月牙湾，当时有超过1000人聚集在那里，因为他正好是开节，光明节的第一天。 结果现在有多个视频角度，多个人，包括还有华人啊，一边跑，那小伙子一边卧槽卧槽。我就说那么大孩子了，你就不会说个别的吗？难道现在中国人一干点什么，卧槽，就剩下这种语言了吗？怎么贫瘠到这个地步？越看我越难受。好多孩子都拍了啊，现场的枪声是比较密集的。后来有人把整个视频放耳边数了数，有说56枪的，有说57枪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持续了20分钟多一点吧。这是一开始啊，有1000多人打在这儿的聚集。第二个焦点呢，那就是警察。前后时间攻击超过了20分钟，猛烈的射击。然后这两个恐怖分子在那个从那个高层拍下来的那个角度里边，没有看到他们要受到任何的抵抗，一直在那儿疯狂的射击。可是就在马路对面斜对面不远，那儿就有一个警察局。可是你要听这些人的那个画面吧，背景里边一直是有警笛的呼叫声，警车应该是就在附近，可是在画面里边警察一直都没有出现。后来在那个过街桥上还是民众，因为把那个一个打死了，另外一个打伤了可能是，然后呢有几个穿白衬衫的民众啊，白人男孩蹑手蹑脚的往那儿看，一看呢就这儿就这儿，然后赶紧挥手叫警察，那警察端着他那小手枪蹑手蹑脚才过来，然后这帮人才上去。最后呢，当然从桥这边有民众有警察上去，那边就有民众上来了。好，有那彪悍的民众上来，那大小伙子就围殴这个凶手，照脑袋上踹了好几脚，还有这方面的场面啊。当然呢，我今天看到了两个视频，应该是真的了。在拍视频的这个目击者呢，就怒斥两个女警，我看也都30多岁吧，在整个的恐怖袭击中反应迟钝，就不敢上吧。在这射击了20多分钟，现场的两名女警没有能够及时的还击。这个澳洲的弟兄们在跟踪啊，我估计那边也会保护这两个女警察了，也不会让她过度的啊渲染来说这件事了。不过呢，后来有一个无人机拍摄的一个画面，警方呢其实和枪手一直在搏火，并且一枪击中了那个岁数大的枪手，所以说警察可能一直是后来就到了，可能一直在画面之外。他们在画面外边是什么阵型啊，有多少辆车，那现在呢还真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啊。当然到最后啊，俩人都躺下了，后来那个人有一个人举着手，后来警察和那帮民众一块一拥而上，那个是有了。不管怎么说吧，这次警方的表现一定会成为事后讨论总结的一个关键的焦点。给我的感觉呢，好像有点太平日久，澳洲警察的螺丝是有点松了。我后来讨论，我想了想啊，包括小老师托尼之前带着孩子有活动啊什么的，他到那儿去看现场呢，在我们这儿应该说还可以，只要有一些群聚的活动，旁边一定有警车来维持秩序，也不管他，倒不是到这儿来啊亲自指挥交通，我们这儿不用人管，他就在旁边看着，反正他必须得站，有那么2-3个警车啊，几个警察在外边，他得有存在感。那你说那1000人的一个大聚集，周围我估计怎么也得有4-5辆警车，可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最后那儿枪声那么密集啊，这个表现的是稍微有一点问题啊，这个呢就留给澳洲的弟兄们大家在追究这件事儿。那下一个焦点就是那位赤手夺枪的那位英雄，今天呢他的这段画面20多秒传遍了全世界。我看有多位国家领导人在慰问澳洲的时候表达的时候都特别提到了这位英雄。美国那边呢，一开始是卢比奥啊，他按着程序啊，他呢说了这么一段，最后川普今天在一个场合圣诞讲话吧，在说这段的时候，他最后也专门提到了这位大英雄啊。 说到这位赤手夺武器的英雄，现在已经查明他的是43岁的艾哈迈德·艾尔·艾哈迈德。明显一听呢，这也是一位穆斯林啊，也是一位来自阿拉伯那边的移民了。他是旁边水果店的一个老板啊，周围啊，他不是在最旁边，他是从那儿路过，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结果看到呢，他那边啊，那个年轻的那个儿子纳维德啊，在那儿射击，可能觉着站在那桥上打有点打不准，太远啊，他往下走，在那树后边在那儿藏着。结果这艾哈迈德从车缝里绕过去啊，他又长得又特别壮啊，一下夹住他的脖子，那个手夺枪，可能双方在这个博弈当中胳膊上挨了两枪，还行，但是他还坚持战斗。后来是看到了他拿着枪比着那个已经摔倒的那个枪手，背景里是有枪声。后来有很多人质疑他是不是他开枪了，他没有开枪啊，他只是拿枪比着那个人。一般来说不会啊，这没有开枪经验的，你给你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位艾哈迈德呢，现在是在医院，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俩枪手现在已经被证明肯定是穆斯林了。那人们这个愤怒就开始聚集。结果呢，现在这个大英雄他正好也是个穆斯林，这下多少给穆斯林社区扳回了一点分数，多少扳回了一点印象啊。所以说这个人他不光是救了，有人那么估算，他当时可能近距离因为射杀嘛，可能救了十几个人，可以那么判断。因为当时警察确实不知道在干嘛，就到那么的是近距离射杀啊。不但是挽救了人的生命，说白了为澳大利亚整个的穆斯林社区也挽回了那么一点颜面。所以说这位大哥啊很了不起。那下边说说整个社会的反应，那全社会肯定是炸了。我观察了一下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一时间反应非常之快，各种话说的也都比较到位啊，然后呢各种安排看不出有什么大的问题了。我大概看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前他刚刚跑到现场去献了花啊，这个阿尔巴尼斯的表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因为他知道工党是比较护着这帮移民的。那一旦出了移民的事儿或者怎么样，那大家的手指一定会指向工党，所以说他在第一时间呢他还是比较干净利索的。这一点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当然世界各国的首脑各方面的盟友都快速的做出了反应，声援澳大利亚，谴责恐怖攻击，哀悼死难者，同时赞美这位英雄。当然呢以色列是有点不答应了，我们人死了呢当然不答应，明显是针对我们来的呀，我们这过节第一天一下好来这么一下。前一阵儿呢什么绿旗党什么声援哈马斯那帮在悉尼在墨尔本闹了多少次啊，有一次好像是闹得比较凶的，澳洲当地没人管啊，没人敢管，警察什么的也都看着，最后还是我们新西兰的毛利弟兄到那儿，大家有印象吗，到那儿跳了一战舞啊，凝眉瞪眼的跳战舞，最后把那帮给震慑回去了。所以说这有点太惯着这帮人了。在那儿呢我记得我们那同行还专门跑到悉尼歌剧院说那帮人有一天晚上要到那儿去要干嘛，要闹一场，最后他在那儿等半天，好像那帮人最后也没敢去还是怎么着，或闹的是有点出圈了。澳洲政府呢在这方面呢好像我们纽澳对这个都特别包容，有点过了啊。这所以说这帮人呢现在有点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有点出圈了，越闹越过分啊。那现在有报道讲说有极端分子在悉尼西部的班克斯顿燃放烟花庆祝。我看到啊，这个我不确实，我看到有电视台有自媒体确实是做了这个，那是不是故意给那帮安的，是不是真实的，那还有待验证啊，等待澳洲的朋友们见证一下是不是这个真实。那这样的话可不得了， 你这是挑战全国，你这是给老百姓心口撒盐，你们不混了，你们不打算在这儿过了。结果有一个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在这时候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他直接讲，我们欢迎在澳大利亚发生的这次神圣的袭击，这是一次意义重大且鼓舞人心的事件，它加强了世界各地的抵抗力量。那你说这爷俩怎么回事？是突然想不开了，或者日子过不下去了，要报复社会？不是。现在这么看啊，应该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系列攻击。为什么？无独有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儿也有一个光明节，开节第一天人家办了个音乐会，也遭到了袭击，遭到数名疑似哈马斯支持者的攻击啊！这帮人喊着什么啊巴勒斯坦的口号，然后在里边投掷物品啊，在里边拳打脚踢的，现场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紧急疏散。然后阿姆斯特丹警方马上就到场啊，然后就控制了情况。现在是不是算恐怖攻击？现在他那还没宣布呢。那这光明节还过不过啊？马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安全的冲击，那现在阿姆斯特丹那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你看了没有，他们是同时在干。那在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在什么英国的啊，包括在法国的各方面的弟兄们啊，大家就注意吧。那犹太社区他肯定有活动啊，这是人家的大节啊。那这帮人都憋着这事儿呢，你看这几个地方同时进行，这应该是有打招呼啊，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一个攻击。那的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那第一反应您说是什么？那第一反应当然就是移民嘛。结果今天呢，有澳洲的弟兄传给我一个数据，我算了一下啊，说澳大利亚大规模的移民人数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按照现在的这个数据，截止到2025年平均不到一秒钟，严格讲 0.8 几秒，就有一名移民抵达澳大利亚。一秒，不到一秒就来一个。哪来的数据啊？澳大利亚统计局啊 ABS 宣布，截止到8月31号的一年中，它这个年度是以8月31号为截止，从这去年的8月31到今年的8月31。净永久和长期入境人数总计是379870人，38万人，对吧？38万人，您除一个365天，您再除一个24小时，一小时是3600秒，您把这除完，您告诉我结果是什么？ 0.84 秒进了一个人，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创下了整个历史的最高纪录，比2024年就已经是纪录了，到现在这个年度高了 6%。 大表哥怎么了这事？你那么想得开吗？心那么大吗？你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控制，自从全世界开始闹川普这件事以后，全世界都在控制移民啊。因为不管怎么说，马克尔党他是喊出了那个口号，反映了很多国家的一些原来说不出口的一些心声啊，大家都在注意啊。结果今年好，比去年的历史记录又干出一个 6% 来，你这怎么回事啊？在过去的3年里，这是他自己的数啊，已经有超过140万移民抵达澳大利亚。那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就讲说，有 58% 的选民希望大幅减少移民，只有 15% 的人反对减少，而且所有政党和年龄段的大多数支持者都希望减少移民，社会各阶层各政党大家有共同的呼声。结果现在他就来了这么一件事儿，人们立刻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和反应。当然呢，说到这件事儿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了。你作为澳大利亚和我们新西兰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确实是需要移民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老龄化。 但是呢又都面临着这个双刃剑，移民带来劳动价值，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价值。你得到了移民的好处，同时你也要承担移民的代价和后果。那作为移民的角度来说呢，那绝大多数人当然是感谢这些国家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让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幸福的繁衍啊！你给了我们一个未来，这个大家都感激了。但是这中间确实有极少数的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结果大家呢，其实大部分人还都挺老实的，也那怎么办？这又是穆斯林，结果大伙都跟着吃瓜烙，都跟着沾包，都跟着一块儿抬不起头来。那你说这两天全社会再看着这穆斯林胡子拉碴在大街上走着，你说在街上人们那个眼神是什么眼神？那语言能有好听的吗？我们这新西兰人还文明点，还客气点，澳洲那帮大哥那是很猛的，那他本来那帮就有白澳的情节，那话能好听吗？所以说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你比如说，那你说怎么办？你也不是说把所有的穆斯林都赶走，因为大部分穆斯林人家挺好的呀，人挺老实的。你说到华人也一样，说到印度人也一样，这里边总有个别害群之马。你像当时华人刚到这儿，从1990几年一直到2000几年，就那一段啊，那个移民潮的时候，大概七成都是华人。嚯，那时候把新西兰人算给震了，留学生们互相绑架，完了就撕票，把人剁了，分尸搁在一个箱子里边，最后从跨海大桥就给扔下去了。等过多少天一看，飘起一箱子来，钓鱼的一看什么情况，一打开吓一跳，这事儿在新西兰 N 多年都没人听说过，这帮孩子他真敢干。所以说净干这些没辙的事儿，那你说怎么着啊？把所有中国人都轰走，骗福利的干嘛的都有了。那我相信穆斯林里边也有这个，那印度人脑子聪明也不少干了，那你说怎么着全轰走？所以说这确实是个悖论，这国家呢又有需要他们的一面，又有讨厌他们的一面，又有厌恶的一面，这里边确实是这很难弄啊，这很难弄。说到这种情况，不是赶走所有的穆斯林，赶走所有的老少粉红，这事儿就能解决的。在当初整个社会决定开启移民的那一刻，作为主流社会，你就要做好遭受冲击的准备。所以说这个呢，确实也是没办法。所以说在澳洲呢，我相信，那你说后边会干嘛？我相信也做不了什么了。但是您他在观察黑名单里边，结果他合法的拥有六把枪，这个你怎么向社会解释啊？你澳洲警察你干嘛的？你的安全部门干什么吃的？这个是需要批评的呀。他既然在观察名单里边，那六把枪绝对得给他收回来。另外现场的警察那个反应的程度啊，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呢反正澳洲很多人是很不满了。唉，再加上前一阵啊，澳洲政坛对那绿旗党在街上那么招摇，那么凶猛，最后就不给震慑一下，不，这最后让这帮人有点太得意忘形了。我认为这个是澳洲也应该总结这个啊，在新西兰这儿也有，但是呢，他们这儿有一帮天敌啊。你看小老师有时候做节目一说到我们这儿倒毛怎么着的。哎，你别看这帮人平时犯罪率比较高啊，碰着这个的时候，那帮毛利的哥们儿好光着膀子到那儿一去，这帮绿旗党真跑，真害怕啊！所以说我们这儿有人治他们，澳洲呢可能就有点那个啊，这缺这么一茬人。嗯，说一千到一万啊，还得严防死守，还得盯住了什么国土安全啊，包括警察的训练，大家这螺丝都得拧紧了。越是到节前，这帮人那亡我之心不死，还得管啊，你这不管还行啊。来吧，咱们说说香港啊，此时此刻呢香港开庭了啊，应该说正在啊准备宣判这件事儿呢。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情况啊，一会儿呢我让这个我们家技术员给我随时盯着啊。 我把这个网页拉过来，他给我随时盯着，随时说说这件事儿啊。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看看能判多少年吧。说到这儿呢，当然也特别的遗憾，就在黎叔被宣判的前一天，香港立法会曾经的第一大党，就是那个民主党，在昨天正式宣布解散了。最后自己投了个票啊，决定解散，支持率 97%。 国安法实施之后呢，像这种泛民主派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相继都解散，作为最大党的民主党算是最后一个了，就没有了啊。当然了，这个民主党到现在呢已经没有任何的议席了，他们的很多的主力现在都在监狱里边，有的都流亡海外，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把黎叔一宣判，然后呢这个最后的这个党也解散了，香港那个民主的小火亮到此彻底关灯，彻底熄灭了，彻底就没戏了。来，下边说说日本。今天呢我观察了一下啊，中国的官媒新华社人日啊，当然有个别的在热搜上提到日本，你比如说日本旅游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就比如说吧啊，日本民众抱怨西方人素质低，这跟中国没关系，跟眼下的这场纠纷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了。是啊，你中国人到素质高，人不让你去了，就这么简单吧。所以说中国的官媒热搜针对高市早苗，针对日本政府的消息，可以说我用一句话总结，彻底消失，没有了，整个的攻势到此完全结束了啊，到此就为止了。当然呢有一件事儿，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日本的乒乓球协会的副会长星野一郎昨天在东京表示，中国乒乓球协会以及赛事组委会就2025年在成都举办的乒乓球混合团体世界杯期间，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遭遇的一系列争议，向日本方面正式郑重道歉。这位星野啊，这位主席就讲，当时发生什么事儿了？赛事播报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好好介绍张本智和的名字，然后呢，直接把他给跳过去了，然后把他妹妹呢叫张本美和什么的，还给叫错了，他是故意的啊，就不因为张本智和水平很高嘛，看他讨厌。结果当日本队和法国队进行比赛当中，有很多的现场观众发出了嘘声，另外骂人啊，说打死日本人就是好，怎么怎么着的，底下人哄堂大笑，一块鼓掌，严重影响了比赛的氛围。日方那就此向赛事运营方提出了正式的抗议。那大会组委会包括中国乒协，最后呢就邀请中国日本乒协的相关负责人，当时就当面道歉，并且表达了深表歉意，同时专门向本人张本智和和他的妹妹啊张本美和两个人也都郑重的道歉了。然后呢组织方啊，现在呢他们以后保证我们在组织比赛的时候啊，观众文明观赛，加强安保啊，各方面等等等等啊，我提出了整改的措施。结果昨天啊，人家的协会的主席正式向媒体做了这么一个通报，也就是中国乒协啊，包括组委会向日本乒协发出了正式的道歉函。这事儿有点意思吧？刚才说了，官媒什么热搜全没有了啊，辽宁号早都回老窝了。后来有朋友讲，大康你说的这个，这是不是我原来一直留着这尾巴呢？我原来一直，这大家都可以理解，预料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会把这件事儿推向高潮，然后在之前呢，辽宁号带着在那儿转了半天啊，出现了火控雷达事件啊，中俄飞机一块联合军演的事件， 结果就在这时候，日美进行了一次联合演习，然后林肯号晃晃悠悠又回到了关岛。所以说，那你要弄，那就大的。当时我讲啊，那就关键看这边的反制，如果这边反应到位的话，那那边有可能是就偃旗息鼓了。现在看到美国这边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这一点呢，双方是有这么一个平衡啊。但是闹了半天，突然中方跑人家那儿给人家正式道歉去，还是郑重道歉，然后表了半天决心，以后我们绝对不会了，我们教育观众啊等等。您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新鲜？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不但到此为止，而且中方现在呢也认为前一阵自己是不是有点发力过猛，现在开始想办法再往回缓和这个关系了，现在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态度啊。中方没怎么报道，我查了一下，那你给人道歉了，你中方是不是也得报道一下？没有啊，我这是从日本媒体啊，从这个协会的网站上我看到的这个内容，很有意思啊，这很有意思。那日本那边呢还有暴脾气啊，那就是那位滨崎步，他在 ins 上他又放了很多上海演唱会就是空唱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他还在弄这个。那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因为他有一个跨年演唱会，就月底嘛，在东京有一个大型跨年演唱会，为自己的演唱会来做宣传，把当时呢可能是自己演艺生涯里边最光彩的这一幕，我把它当广告，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我把它公布。您想，滨崎步严格讲，当然我不愿意提这个人的名字吧，我咬咬牙提一下，有点像中国的那那英那个级别的啊，岁数也偏大了，原来新作品也不多啊，基本都是过去的那些老歌，不怎么红了，是有点过气的一个天后了，是吗？现在又过气了吗？现在又火了，现在不得了，你要平时原来搞一个跨年未必能到那么火，那我想今年这跨年就要爆，就因为在上海的这个可能是他演艺生涯里边最光彩的这一幕，把日本人也给震了，把很多台湾人也给震了啊！我相信呢，包括在那儿的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很多的华人，我认为对滨崎步也是心生敬意，我相信这个跨年一定炸啊，一定火爆，到时候咱们看啊，那是不是判断错了，是还没完呢。来吧，咱们说说柬泰打得怎么样啊，现在这没完没了，本来我都懒得介绍这件事儿，我认为两人又打起来了，然后川普一拍呼，两个人就和了就完了，哎，结果现在这事儿没完了，出了个事儿。这是昨天的新闻，泰国媒体的报道，现场直播啊，泰国军方呢在占领的柬埔寨500高地上，他们缴获了大量的GAM-102LR 第五代反坦克导弹系统。那这什么玩意儿？那在美国的武器库里光谱里有一个武器叫标枪，哎，扛在肩膀啪打坦克的那个，它这就是那个意思。说到这第五代反坦克导弹啊，是一种具备现代化能力的制导系统，能够打击反坦克包括其他的武器的目标啊，这是很厉害的。这是中国新一代系统，射程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标枪，他讲性能也更优越。2018年当时在马来西亚的防务展上曝过光，谁造的？保利公司做的啊，当时的那个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家都买，灵活性也强，是现代化武器，在前线具有重大的意义。结果呢，泰国前一阵儿不是两边打吗，紧急跟中国订了这个，他们拿到了这批武器，结果柬埔寨这帮兵太拉胯了，你摆到阵地上了，而且都在那个使用的状态，结果没想到泰国部队攻上来的时候，这帮人没来得及用，而且也没来得及拿走，泰国军队很快就扑上来了，最后仓促间把这东西给留到这儿了，那让人家啪啪啪一照，好家伙，这都现成的，这显了大眼了。 这一个是柬埔寨太拉胯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中国什么情况， 你中国不是跟泰国关系也不错吗？那你怎么拉偏手啊？这两天你突然给那边这个仗，拿着硬家伙去打泰国，那泰国也不干。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就想把你的这个武器库，你刚买来的这些东西给你砸了啊！那川普也没法说什么呀。这还没完啊！路透社的报道，泰国的海军助理发言人啊又讲说，泰国准备现在阻止运送燃料到柬埔寨，海军包括各方面保持警惕，把这个柬埔寨港口附近的海域给划成高危地区，这就不给了。说现在他们已经停止，之前就停止了向柬埔寨出口石油啊，包括燃料。去年他们向柬埔寨出口了22亿升燃油，今年现在什么都不给了啊，什么都不给了，好厉害啊！现在呢，泰国这边他挺当真。来吧，下边咱们花点时间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大家关注的波克罗夫斯克，说在前天俄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而且冒出来一个新的番号，也就是莫斯科的精锐76空降师。这个师平时是不动的，为什么？他就驻守在莫斯科周围。莫斯科周围大概有那么两三个师，有什么图拉师，包括这个啊76空降师，都是在守卫拱卫首都的。现在急眼了，都给拉到波克罗夫斯克来了。这次进攻他们上了30多辆坦克装甲车，最终的进攻结果，进攻失败，近乎遭到了全灭。乌克兰这边呢放了很多的视频，有人看六个单位都制作了这次作战的视频啊，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这次的战斗。所以说目前看呢，俄罗斯在波克罗夫斯克城下他的兵力已经严重不足，可是大概又有任务在这个泥浆期之前，或者是在那边谈判之前争取把这个城给拿下来，要玩命，现在已经不得不从首都把部队给调过来来参与战斗了，也就是普京已经上预备队了。那这边说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司令叫布迪罗夫，他讲，他说他们的侦察说俄军指挥部好像有点急了，一口气把整个76师所有的部队和预备队，也就是几乎把整个顿巴斯战场的预备队全都给拉出来了，要玩一次突击猛进。结果这次倾巢而出的猛攻造就了乌克兰无人机军团的一次猎杀的狂欢，在这个战场上他们创造了单日击杀579名俄军的历史最高纪录。咱们老说一天打死1000多，那是所有的战场，就这一嘎的地方撂倒他将近580吧，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嚯，这一看这儿还是非常激烈的。那说说谈判呢，昨天就开始了，本来一开始说的在柏林嘛，柏林说的是礼拜一，说的是今天，结果昨天这个谈判就开始了。说泽连斯基呢和美国特使库什纳、威特科夫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后来讲说，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他要放弃加入北约的愿望，是做了这么一个妥协。双方呢事后都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然后同意就在今天两边要再次进行会谈，这个呢说明有进展。路透社呢把这件事给说的细了一点，那小泽怎么就放弃了加入北约的愿望呢？你这不都立过法吗？他是这么讲的，他用这个呢来换取美国、欧洲以及其他伙伴国给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就是北约第五条啊相等的那个保障。我用放弃加入北约来换得你们大伙给我那个北约第五条，实际上他加入北约为的就是这个啊，你得给我上保护伞，一旦动我北约全上啊，就得上，就得要这个铁的安全保障。然后同时路透社讲，乌克兰不接受任何的领土让步，到现在这一点还没有松口。路透讲呢，说到北约这件事儿妥协了，标志着乌克兰的重要转变， 说乌克兰呢一直争取加入北约来抵御俄罗斯的攻击，并且把这个愿望写进了乌克兰宪法。啊，现在这个要让步的话得修宪啊，回去得修法。当然呢，这也是打掉了俄罗斯进攻的一个口实啊。原来你不就是说因为你要加入北约嘛，所以说现在呢这算是做了一个让步了，但是你必须把安全保障那个硬东西给我，这个是有了。说一个背景，那两边开始谈，在柏林谈嘛，梅尔茨是东道主。两边一开始坐着的时候呢，结果惊讶的发现德国总理梅尔茨就坐在小泽身边，他坐在这里边，对面是美国代表，这边是乌克兰代表，梅尔茨就坐中间，他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立场，我是站在这头了。当然呢，那你人家谈判你在中间站着干嘛呢？啊，他呢就一开始他先说啊，他把他的想法愿望各方面都说了，说完了以后起来跟大家握手，他就离开了。那会谁来主持呢？是梅尔茨的国安顾问绍特来当整个会议的主持人，也就是德国主持两边来谈判。那两边谈什么，那梅尔茨肯定是都知道了，这个是里边的一些背景。美方这边呢也有一些进展，现在川普亲俄压乌的这个举动现在终于遭到了国会的抵制。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在昨天通过了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计划，也就是在明年和后年要给乌克兰8亿美金，那和拜登时期原来一年给200-300亿那要差很多了，那差不多8亿美金一年给4亿，这钱呢还不是直接打到乌克兰的账上，而是你乌克兰来和美国的军工企业订武器合同，然后他只给东西啊，相当于这么多钱的装备啊，只给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呢这表达了美国国会支持乌克兰的这个立场，本身的性质还是非常正面，也就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必须支持乌克兰。另外呢，乌克兰现在那个位新的驻美大使也是一位女士了，原来胖乎乎那个女士万斯不是不干嘛，最后那个女士走了啊，现在新来的这位大使呢也提了这么一条，说这个法案里呢增了一条规定，要求美国国防部如果打算限制和乌克兰共享情报，不提供这个的话，那你必须在48小时之前两天前通知国会。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想再断乌克兰的情报，你得得到国会的同意，以后就不能由着你们说治人家就治人家，甚至把这个都放在那个威胁的条款里边，对不起了，以后这个条款这已经通过了啊，变成了法案，那以后你要过国会这一关啊，他们要为乌克兰打好这个基础。说到乌克兰这边的有一些进展呢，《华尔街日报》是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讲呢，现在泽连斯基针对川普的和平计划，他制定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应对的策略。这套策略是什么呢？我不会拒绝，我不说 no， 我说什么呢？我说 yes， 是的，然后是但是，我先说是的，然后再说但是，也就是呢，他会坚持某些具体的条件。你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那泽连斯基表示我愿意在停火条件下举行选举啊，但是美国和欧洲你们必须给我提供一个举行选举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安全保障啊，各方面整个的秩序啊，对吧，你们得负责维持，你不能俄罗斯在这儿砸钱最后扶植自己的人，这事儿你们得管，也就是我答应，然后但是我要提条件，这是小泽的一个最新的办法。你比如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必须由我乌克兰来控制，那你美国说这个不好，那由你美国来强制控制，这个怎么样，也就是说每次他都答应，然后他又再加一个条件。你比如说川普说了你的军队规模必须有一个数，必须受到限制，好，同意，但是 不能低于目前的水平，也就是那80万啊，现在它的规模正规军就是这个数嘛。所以说呢，他采取了这么一种做法，到现在呢比较顺利啊，应该说呢生硬的拒绝那恐怕是不行。说说今天的印象，昨天谈了第一轮还不错，没有谈崩，今天呢第二轮将具体围绕在领土问题上。现在刚才说的军队规模、扎波罗热核电站，包括北约的问题，现在看都绕开了，基本都找到了规避的办法，现在必须直面最后这个问题，就是领土问题了。小泽他们的妥协版是各退一步，光我退不可能，这个不可能，那咱们俩都往后退，都退 15%， 咱们留一个 30% 在这儿，作为一个自由区，作为一个灰色地带，然后安全保障机构啊，在这儿呢要保障里边的安全， 你俄罗斯人不能进来，这个我认为是能谈的啊，这是能谈的。那今天就是关键的这一轮，今天过那就过了，如果今天要过不了，后边的可就难说了。如果今天这领土问题达不成妥协的话，那整个这一轮这个回合又完蛋了。你要让我说，我认为 55% 的可能性，我认为双方呢会搞出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说法了。我还是稍微的往这边看好一点。来，下边呢围绕着这儿没有俄罗斯的新闻，说说白俄罗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美国和白俄罗斯做了一个交换，美国呢取消了对白俄罗斯钾肥的制裁，也就是白俄罗斯可以向美国卖它的化肥了。钾肥大概一年美国要买多少呢？超过10亿美金呢。白俄罗斯国家不大啊，有这10亿美金这是个数，所以说这个呢我给你面子，那这边呢就要求你释放政治犯，结果这次呢释放了123名政治犯，其中呢有两个大头啊，一个是在街头的抗议领袖科列斯尼科娃，另外呢还有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比亚利亚维茨啊，比亚利亚茨基啊，这两个人都给放了。这两个人呢都是2020年那次大选之后啊，当时呢不是引起了一个大的白色革命嘛，女人们都穿上白裙子，手举白花啊，向那帮战士们献花，最后他们来抗议，那战士们你怎么还下得了手进行镇压呢？当时是发生了那么一次了。当然呢那个我们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当时给大家做过一次详细的报道，总结了里边为什么发生了失败。实际上到最后他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就已经预测了那件事情的失败了。当时有几十万人就长期在街上那么站着，当时呢我给他叫做一场白色革命，或者叫鲜花革命啊，白衣鲜花，鲜花以白色为主，以女性为主，当时的那场革命很有特色。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还是那句话，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当时的统治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分裂，没有，为什么没有分裂呢？压力不够，得到了国内民众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当时美国包括英国等等这些国家，他们不承认卢卡申科宣布的选举结果，明明是他选输了，结果卢卡申科宣布自己80%多的选票获胜了，美国只说了一个不承认就完了，那你管什么用啊？最后呢军队也没有出现问题，没有站在民众一边，警察也没有站在这边，所以说这和当时那个乌克兰的那场自由革命完全是不一样。2004年啊，到包括2004年那次是不得了的啊，大家回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当时抓了很多人哈，后来跑了的那位女士叫什么呢？什么卡雅来着？我就说一下她的名字，咱们就走下一个题目了。我忘了啊，忘记了。那个她跑了啊，她跑了。刚才说的这位女士呢，是拿着护照被人架着跑到了边境的时候，她突然站住了，我不跑。不跑蹲监狱那我也认了，当场把护照撕了，掉头回去了， 哇，那可猛了啊，这可勇敢了。所以说在中国国内，我知道也有这方面的热血，也有这方面的不怕死的好汉。所以说将来呢，现在时候不到，将来也有考验你们的时候了。说是委内瑞拉情况有一点变化，福特号航母奔里边去了，深入到了加勒比海的盆地，跑那个里面，那是个大弯啊，进去了，向加勒比海内部大幅度移动。现在离叫什么呀，位于波多黎各西南大概约380英里处，那离委内瑞拉已经很近了。离这么近干嘛？因为他的咆哮者、大黄蜂这些飞机都是从他舰上起飞的嘛，离着就近嘛，所以说呢就随时就到，现在开始做这种战略移动、战略准备啊，所以说真的是有可能近期是不是要动手，咱们再观察吧。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那儿也杀人了吗？这不是也开枪了吗？也找到凶手了。最后的结果呢是罗德岛布朗大学，这还是个常春藤大学呢啊，这还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这个枪击事件呢最后是2人死亡9人受伤，11个人全是学生。到现在不知道这凶手他到底为什么，那学生招你了，你为什么弄人家，这不知道啊。伤者呢在医院里边有那么2-3位情况危殆，不好说啊，现在正在生死线上挣扎。那这个人呢现在已经被逮着了啊，是确认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24岁的男子本杰明·埃里克森，一白孩，他曾经在美国的陆军服役，是在罗德岛考文垂的一家酒店里边把他给拘留了，离布朗大学西南大概有15英里左右。他是怎么？他在当时他是用了那个手机，他在杀人现场是用了手机的。然后呢，调查人员就捕捉到了这个手机的信号，然后对他呢就进行了追踪和定位，就看这个信号去哪儿。最后他们锁定了他，就找到了考文垂的这家酒店，凌晨4点砸门。结果他就开门了，开门了以后呢，就找到了2支枪，找到了他的激光瞄准器。一看呢，是从威斯康辛大老远跑到罗德，到那儿去杀人报复社会去了，是这么个情况啊。当时进入房间以后就问他呀，你看你本来是准备那特种部队啊，都是最棒的，准备一场恶战的，结果呢，你就是一个白孩，怎么了？人说你干嘛去了？没有啊，我一直在酒店里待着呀，还在那儿辩解。我估计一看见那种特种部队也吓傻了，也懵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目前看应该就是他了啊，所以说到现在警方啊，当然还没有最后向社会宣布，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应该跑不了啊，应该跑不了了。在这之前呢，川普在第一时间发帖的时候呢，是说啊，说那个嫌犯已经被控制，啊，是造成了一定的小混乱了。那川普是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他当时有点被误导了，因为在第一时间呢，警方曾经逮捕了一个人，结果呢，在确认和事件无关之后，把这个人给释放了。川普呢着急嘛，啊，那他非得有个说法，结果第一时间一公布还错了，这帖子现在还在他的账号上搁着，啊，最后弄得布朗大学包括罗德的州长也都出来辟谣，没有，这还在追呢。说到这件事呢，那咱们把它放大一点。我平时盯着的这家智库统计中心最新的数据，在过去的72小时内，美国各地发生了多起的枪击事件。多少起？近300起。在过去这3天里，有130多个人死亡，近300个人中枪。这里边就包括布朗大学的这11个学生。130多人死有俩啊，包括中枪受伤的他有9个。我看到我平时关注的美国的一个大媒体人啊，一个大记者呢，他是这么写的，我把他的原话念一下啊。他说在美国，人们对这种大规模杀戮更关心的往往不是这些人的啊这可惜或者是家属的反应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美国都到什么程度了，人们更关心的却是凶手的肤色、宗教信仰或者是国籍。如果一旦确定黑人吧、穆斯林吧，或者是哪个阿富汗吧，或者中国人吧，然后人们就开始奔这个群体来倾泻仇恨，释放内心的愤怒和仇恨。人们对这个整个枪击事件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亲属现在都不关心，这信什么呢？哪个族？人们现在天天盯着的时候都是这个。这位记者讲，如果枪手呢出生在美国境外，哎，人们就会告诉大家啊，这个72小时内近300起枪击案那件事儿就不要再说了。我们就会告诉人们，魔鬼原来就来自于我们平时说的那些国家，这些人正伺机杀害你的孩子，这会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觉着我们对这些人的仇恨是充满正义的。但是这位记者讲，我们必须承认，更多的时候凶手就是我们自己人。沙科克的那小哥自己人吧，共和党家庭的还是啊？你现在的这位呢，又是一白孩啊，又是美国人自己。你现在美国人就拧不到这么一个地步，一发生事就盼着跟自己没关系，肯定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帮坏蛋，结果每次还偏偏都不是。来吧，说一个民调， NBC 的一个民调，说到川普的支持率，支持的是 42%， 降了一个点，反对呢是 58%， 加了一个点。他讲呢，你更信任哪个党派来处理这件事呢？说到医疗保健，民众的反应是民主党啊，有 57% 的人认为民主党处理得更好，共和党是 43%。 说到物价上涨，他们认为民主党处理这件事是 53%， 共和党是 47%。啊，这是一个民调的结果。他说，您面临家庭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什么？排在第一的是住房成本，第二是食品成本，第三是医疗和保险成本。那关于这个评价医疗法案，所谓的奥巴马医保，他说你怎什么态度呢？建议保留的是 46%， 废除的是 24%， 不确定的是 30%。 这是 NBC 最新的一个报道了。来，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说那个经济工作会议，野村，这是一个大的智库了，他对这件事呢做了一个判断，跟我在第一时间的评论高度接近啊！我哪天我第一简历我加入野村得了。他的判断是啊，强刺激政策的紧迫性不高，政策基调偏向小修小补和边际的改善，跟我说的一样吧。另外对房地产和消费刺激的预期相对谨慎，尽管把消费放到了第一条优先位置，但缺乏具体措施，也缺乏新意。所以说野村的结论认为，不要对房地产和消费政策有过高的期待，目前决策层缺乏有效手段来逆转整个经济的趋势，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然后他讲呢，说他的一个简单的预测吧，这是那个首席陆挺他的预测，说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 GDP 大概会下降到 4.1%， 2025年四季度呢他的预测是 4.3%， 尽管出口还行，但是别的消费和投资因为下的太多了啊，所以说这个呢也就是个四左右。他讲呢，说以旧换新，消费嘛，对经济的正面效应已经消退了，已经没有了。另外呢，房地产行业的悲观情绪在明显的进一步恶化。他说到了2026年的春季，经济放缓的阵痛可能会强烈到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加大政策刺激的力度，就是现在他那个整个的经济工作会议还没有这样。他让人们盯着几个核心的主要问题啊，大概给介绍一下。一个是能不能通过养老金的改革来提高消费的可持续性。为什么大家不消费了？人们对未来养老心里没底嘛。 你要给大家涨点福利，大家就消费嘛，这是他的说法。另外呢，修复财政体系，增强政府稳增长的能力。下一条，通过更好的营商政策保护民营企业。那天分析了啊，经济工作会议里边完全没有涉及。另外呢，通过改善贸易关系，缓解外部的压力。好，十一个月搞了1.1万亿啊，弄了这么多贸易顺差，很多人好喜大普奔，我们挣大钱了，是吗？这是一个好事儿吗？你跟人抢了这么多钱，你认为这事儿就完了？那明年人家不收拾你啊？你惹起了众怒啊！他这讲啊，希望呢还是改善一下这方面的关系。嗯，这是野村他的一个评价，跟我们那天设想的第一时间的判断基本接近了。那下边呢，我们说说台湾的宋国成先生，他给说了一个习近平误国的5个迷思。后来我给加了一个啊，在节目里已经介绍过几次宋老师的文章了，他写的文章还是不错的，他对中国呢应该说也是比较了解的。咱们听听啊，我先快速的把他这几条简单的念念，然后咱们点评一下习近平这5大迷思。像是一个迷雾冲撞、出路难寻的迷魂阵，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囚室。他的第一大迷思就是对抗，说习近平执政的首要特征就是要对抗，和西方世界顽固对抗，说中国不具备和任何一个国家对抗的能力啊。所以说呢，他认为这个对抗是习近平的第一个误国的迷思。第二个误国迷思是内耗，为了建立核心采取个人集权、资源集中，结果就消灭了所有的批评和制衡的力量，特别是忠诚取代了专业的效率，导致了内部斗争高于政策理性，政治工程高于实际改革，吹嘘大于务实。说得好不好？非常好。第三呢，第三个重大迷思就是镇压，他以为高压就是稳定，无声就是安全，以为采取高压手段震慑异议分子，包括少数民族啊，抗议之声消失了，以为他就彻底安全了，不是那么回事。第四个迷思就是宣传，他认为呢，可以通过甜蜜的口号、华丽的修辞，就可以掩盖老百姓的苦日子。这一条川普正在做，每次一到场合，我们的经济好啊，昨天呢，圣诞讲话里边讲我们好18万亿的投资啊，怎么怎么着呢？老百姓就有人信啊，我们真的是好，是这么回事吗？他讲呢，国家万能，百姓吃草，这是一种贱民思想和韭菜主义，用精神动员掩盖了物质的痛苦啊，殊不知宣传塑造的只是幻象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是真实的。这是他认为宣传就可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不是的。第五个迷思就是踩雷，说的是什么呢？是台湾。他以为吞并台湾，这就是历史潮流和他的民族大业，殊不知台湾它也是世界的战略要地，所以说一统这个马蜂窝也可能就会遭到国际的围殴，亡党亡国啊！所以说呢，他一直把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啊。这是宋老师写的这五大迷思，简单的咱们快速的给点评一下啊。说到第一条呢，这个对抗，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呢，他认为和美国之间的对抗是什么计兔啊，是和美国东升西降的一个问题。你要我的理解呢，他是错的，从来也没有存在。尽管川普他们现在啊搞的新的国家战略，他们在开倒车，不是这样的。你面对的不是美国，美国后边一大帮呢，你面对的是一个叫西方的东西，这是习近平他们的误判和迷思。人家是一个网络，是一个集团，不是说你在一对一单挑美国，你是在单挑整个西方世界，你能赢吗？你能赢吗？ 他们看不上人家那个制度联盟，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利益的一个临时的啊拼凑，不是这样。他们一直在跟欧盟讲啊，你们应该独立自主，搞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他就信这个。有的时候欧盟那帮人心里就偷着乐，孙子你说什么呢？啊，我跟美国独立，我跟你，怎么可能呢？咱俩是同路人吗？咱们俩是一棵树上长出来的东西吗？所以说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无论人家从宗教、从传统文化各方面，人家是一家人，在鸡吵鹅斗，人家也是一家人。所以说习近平老在这儿搞对抗，他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你对抗的是整个的西方世界，而不是美国一国，这是他的一个我的解读啊。这个给他升华一点。说到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也就是习近平就是我一直讲的，他们对现代世界、对现代文明严重的缺乏了解，他们还停留在整个二战前后的那个思维，他们还活在那个时代。你看他们爱看的都是保尔柯察金，爱看的都是前苏联啊和那个德国打仗的那些老电影，他们对那些东西津津乐道，他们还活在那个时代里边。但是现在呢，讲究的是国际合作，你让希特勒活到今天，他也不会像当初那么干了，那帮聪明人也不会用刺刀去征服全世界了。现在都是什么呀？用美元，用你的经济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要你的市场，我要这个，都是文工，谁用武赫呀？谁干那种土鳖的事儿？哎，现在习近平他们这帮老是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状态。如果你跟台湾真的挺好，让台湾留着，你也甭统一，两边呢好好过，把台湾的科技优势转化在大陆来，然后大陆呢把你的制造业啊往台湾那儿多消费多销售，两边呢不多好的一件事儿。可是他们的理解就理解不到，我一定要用刺刀，用我的皮靴来占领你。他们还停留在那个时候啊，是代差啊，这是整个的一个认知问题了。说到内耗的这个呢，这个确实也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就导致因为他把别人都给收拾了嘛，这在中国来讲这个成本是巨高的。现在都是战队文化，作为官场里边不再问这件事儿对还是不对了，都在问战没战队对，这个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在中共里边没有人敢出来纠错，也没有人出来敢说真话，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是一个整个国家管理能力的一个消失。大家都在等习近平，自己什么主意也不拿，什么也不犯错，所以说整个的国家机器现在越转越慢，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然后说到镇压这一点也特别主要，你现在把大家拍的呢，是用你的高科技，用你的天罗地网，无孔不入，是把大家都吓住了。但是还是那个，恐惧取代了参与，然后呢，社会信任现在开始陷入到全面的瓦解。他现在误以为把人们的沉默就当成了对他的认同，这是不然的啊！一个没有信任的国家，上下根本没有一点威信的这么一个国家，你的管理成本，你的控制成本，那你就镇压去吧，越来越上升，最后直到脆断，这是非常厉害的。另外说到他的宣传迷思，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啊！这现在他已经失效了，包括这次的什么闹日本啊，或者是怎么样，你看老百姓听吗？他的宣传到现在为止已经没人听了，有时候央视啊，包括人日啊，他们那个评论区不敢开评论的，那下边的老百姓现在就包括那帮年轻人，这帮键盘的这一代现在已经忽悠不住了。宣传呢必须是强力的断绝外边的联系，然后呢就剩你和我，然后我给你单独洗脑，你不能听到别人的。可是现在这个技术手段他已经控制不住了。说到台湾这件事儿，我特别符合，我认为呢习近平这次和西方闹掰，最后走向了现在阵营分明，现在开始对阵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他对台湾的这个执念。 本来呢，江泽民和美国他们搞的闷声发大财啊，大家一块怎么样，那搞的都挺好的，大家都是朋友啊，那挣钱不挣的都挺好的嘛。结果这代红卫兵生了也一定要统一台湾的这个执念，就开始搞自己的战略大后方，就开始为将来的必有一战在做准备，就开始搞什么东风导弹、巨浪导弹，准备打美国航母，就天天琢磨这事儿。那你这两边人家不可能没反应的，肯定是跟你急呀。所以说这几个，我认为这个说的也对。下边我给补充一个，习近平还有一个迷思，这个迷思呢，他一直心心念念，那就是他认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这个有吧？他坚信你西方一定会内乱，现在果然啊，因为种族问题啊，什么穆斯林的问题啊，也开始了啊。民主他认为你肯定会衰败，特别是这次美国现在那儿闹川普之乱，给美国的民主，给整个民主阵营造成了重创，他非常有信心，只要我能扛住，他认为最终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他一直坚信的。可现在的真实的情况，现在整个的技术啊，各方面，国际对你的围堵和封锁，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到。第二呢，你的人才在外流，在出走，然后外资的资本现在在大量的逃亡，然后自己的人口在猛烈的塌陷，所以说时间到底在谁那边？目前看时间不在他这边。他还认为呢，只要这么下去啊，他认为时间应该在他这边，现在不是这样的啊，现在不是这样。这个呢，今天只是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析啊，还是那句话，以中共现在的行政能力和管制的能力，出现脆断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朝堂之内没有反对派领导人，没有原来李克强勉强还算一个吧，现在没有这方面的人，在社会上也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啊，有世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民间人士都不存在。所以说呢，上下都不存在。你以波兰为例，上边没有雅鲁泽尔斯基，下边呢又没有瓦文萨，没有这样的情况。而且现在偏偏赶上的这美国总统，从拜登到川普又是一个非常弱的美国总统，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感觉到的压力是不大，所以说指望它脆断不太可能，它是一种慢慢的腐朽，它是一种慢慢的过程，熬着吧，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分析和判断。接着昨天呢，咱们说几句，昨天做完那个节目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和来信吧，大家呢，首先第一是质疑，没看见有媒体大肆报道啊，说你大康你说的这对吗？后来我只能把美国的那个新闻网站我粘完了以后给他们发过去啊，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解释，这个确实是通过了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呢，他那个法案里边已经提前讲了啊，你将来要公布有一个公开版，有一个对内版。也就是公开版和国会版，国会版呢要给众院的两个委员会和参院的两个委员会，这个在参院还没有通过呢，然后呢他已经把参院这两个委员会提前写上了，这什么概念，两边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共识，而且都过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川普你否决也没用，因为过三分之二嘛，你打回去人家还会过，最后这个东西一定会变成美国的法律的。这一点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是真实的。这件事呢，而且我认为最终川普也会签字，也会通过的。啊，这件事呢大家就没有什么质疑的了。那下边我们就说说一个问题啊。那他们要公布什么？他们要公布中共这二十多个人的高层在全球的资产的评估，也就是不光包括在美国的，那你在世界其他国家呢，你比如说在瑞士啊，在开曼群岛啊，包括在中国国内啊等等，在香港啊，在新加坡啊，这些国家全算上，就给你做一个总的评估，是这么一个概念。那有朋友就问，原来我们都知道中共他们都把钱藏在美国， 那这已经有个过程了。你想从习近平上来开始折腾这件事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那这帮人能傻都傻脑的把钱还搁在美国让你们掌控着让你们砍脑袋，有这么傻吗？所以说那现在在美国还有多少钱呢？哎，给大家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研究啊，我看到了一个学术报告啊，这个呢我说说我对这方面的要点。首先呢，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国会、情报界、学术机构没有任何过得去的机构公布过中国高层在美国有多少资产的总额。凡是你看到的说有什么几万亿啊、七千亿、六千亿，全是自媒体说的，有很多都是郭老七说的。啊，那个呢都没有一些来源的支撑，我是查遍了的，没有啊，没有。到现在为止呢，他不会让你找到，你比如说这钱存在韩正的名下，或者是谁谁谁的名下，这个他们早就都弄完了。自从温家宝被《纽约时报》报完了以后，他们呢就开始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啊，藏了。比如说吧，你比如说他们把这个钱放在家族成员的名下，不是直系成员。你比如说一个远房的侄子，啊，在美国有一公司，把钱都藏在那儿。你不是直系亲属嘛，你也联系不着他，弄不好人家都改名换姓，外人你是不会知道的，啊，这是一种方式了。另外一种方式呢，那就是离岸公司。刚才说了啊，瑞士啊、开曼、塞舌尔这些地方啊，都往那儿藏。然后呢是信托。Trust， 那美国本土的信托，它起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儿，你也很难把它啊和李强或者是和谁直接联系到一起。它那个名字可能叫什么和平基金会或者叫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他们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呢？另外，在海外他们也有很多信托，信托是藏钱的一个好办法啊。当然，他们自己可能相对麻烦一点，但这个比较安全。另外呢，现在都跑到了第三国中转，现在中转的最大头是哪儿？新加坡，有很多钱跑那儿去了，也就是从哪儿跑？从美国跑到新加坡去了，有往加拿大跑的，有往澳大利亚跑的，往新西兰跑的，但是主要的藏钱的那个存钱罐现在变成了新加坡。所以说你很难在法律上直接定义这些钱和官员本身，人家没那么笨。前一阵儿那不是抓扣了一个女的姓毛，后来一个主管扣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给放了，那就是玩洗钱的，他就是给很多这方面的高官做服务的，那就是那么一个角色啊。所以说人家没有那么笨的，让你一下直接能把名字能勾到一起，你是勾不到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是有的啊。在美国呢，严格讲也不能随便的公开个人财产，这里边除非啊，这里边犯了洗钱罪，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制裁啊，除了这个制裁要通过国会的嘛，所以说除了这个一般是没有办法公开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如果大家看到，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说某某某家族在美国存有多少亿美元，有多少房产，几乎都是一些推测，都是一些啊江湖上的一些说法，我到现在在美国整个的政府完全找不到。目前呢，我得到的这篇论文啊，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篇东西，被我抄到了。他们的判断啊，说现在在美国呢，正国级的现任的，特别是啊，在美国还有存款的，他们给了一个评价。Very low， 很低。为什么？他们已经都清理完毕了，都转移完毕了。你想，川普从上一次放这个话大概是2019年，那时候大家就变成惊弓之鸟了，现在这都五六年了，该跑的全跑了，都已经转完了。副国级的和退休的那帮，他认为是 low 啊，就是低啊，不像那正国级的非常低，他这是比较低，也跑的差不多了。什么人还有呢？干部们啊，你比如说金融的、能源的，包括一些地方的啊，那些官员，他们在美国是有钱的啊，但是呢，又不是像川普他们刚才说的那个政治局那个级别，可能到不了省部级的 啊，这些人有啊，这些人在里边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最高的是什么？高官的子女，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或者是已经拿了多年的美国绿卡，他们手里的钱，这个报告讲是很高的，有多高他们也不知道，是几千亿啊，还是上万亿，这个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找正国籍、副国籍，这已经你基本抓不到了，但是他们的子女在那儿是非常高的。最大的资产呢，一个是房地产啊，他们呢在这儿都买房地产，然后是金融资产，主要是基金、信托来搞这个。然后他讲呢，近十年来，中国的高层已经明显的去美国化，他们认为美国已经不安全了，特别是最近这五年，就川普上次折腾过一次，威胁过一次，从那以后这帮人就都去美国化了。现在这几大地方啊，香港、新加坡、中东，还有是刚才说的什么开曼群岛什么的，那些地方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查到的一些内容。那刚才说到哪儿？官员子女，对吧？这是现在你大官基本抓不到了，都跑了。换作你我，你不跑啊？人都有的是渠道，有的是中间的这些白手套，为这帮人服务的那些会计师行或者是什么的，人家有的是人给他们干啊。所以说这帮人，人家早就很精明的，人家都藏到了安全的地方。哎，这里边就说到了一个官员子女。官员子女呢，有一位朋友给我写信说，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曾威胁要公布180万中国官员子女在美国的档案，有印象吗？大家对这个180万有啊，这件事当时的新闻是有，但是川普政府什么也没做，他只是就说了这么一个，甚至呢，你要仔细查的这句话的原话现在都不好找了啊，可能不知道是怎么着，就当时是有过这么一个说法。我仔细的查了一下，180万高官子女有这么多吗？后来我认为这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的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总的规模，就是在那儿的不管是拿入籍的还是拿绿卡的，现在基本稳定在250万到300万之间，就是所谓的华人是有这么多。好，在这里边180万都是官的孩子，您认为这对吗？这不可能吧。凡是去过美国或者在那里边，有大量的普通的技术移民、留学生、商人，对吧？普通人还是居多的啊。所以说呢，说到这300万里边有180万都是高官子女，这个不是特别现实啊，这个不是特别现实。而且呢，中国的公务员就是稍微有级别的啊，大概也就是700-800万，七八百万里边要把180万的孩子送到那儿去，那大概每家都得送俩，那没那么多了。所以说呢，大概有多少呢？我看这个报告的说法啊，官员子女在美国真实的规模大概是3万到8万人，其中那你还得说有钱的嘛，在里边真的是和那刚才说的资产能锚定、能相关的、高度绑定的。这份报告的判断是1万到3万人，是这么一个数据啊。所谓说的那180万那件事儿，您可以把它给忘了。那下边的问题就是，那美国有没有能力掌握这些官员子女的信息呢？1到3万人啊，这个的报告的答案是有，完全有，而且一直有，早有准备，这个是肯定的。美国不需要现在发明一个什么新的系统，它早就有。因为每一个人就跟我们在纽澳一样，只要输一个数据啊，手机号或者是驾照号一进去，对人家来说你是全面透明的，就全都知道了。为什么呢？在移民和签证的系统中，子女和他的父母各方面高度可追溯，人家都知道。另外呢，在金融监管系统里边全都是通的，特别是外国政治公众人物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早就是重点监控对象，这一点没什么好商量啊，这人家全知道。 而且你去上私校，上什么常春藤，上什么啊各方面的私什么学校，包括你成立信托机构，你的背景资料人家全有，全知道。所以说这一点是不用想啊，这个人家是全掌握，一到三万人这一点是没毛病的。那美国上次为什么不公开呢？因为这在美国的法律当中，子女不能因为父母的身份所作所为而自动承担法律责任，特别是他加入了美国籍，你就更没辙了。而且那边未经定罪，你也不能公开带有惩罚性质的个人信息，这个是不能这么做的啊！美国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这个是不行的。而且对美国来讲呢，公布了这个会败坏整个的国家信誉，加起来也就几万人，你这个一公布，首先资产就全跑了，这就没辙了。掌握而不公布，敲打要挟，这对美国来说更有效啊，这个实际上一公布，你又不能扣人家的钱，人家钱早跑了。而且呢，你这就不光是中国人了，因为世界上很多人的子女在那边都有大量的存款，你这个要有所行动的话，等于向全世界这帮权贵们就讲我们是可以这么干的，是因为你的父母可以对你采取行动，那美国周边的很多盟友和间接盟友大家就都跑了。所以说美国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啊，这不能把大伙儿全吓着，这个是不行的。这是啊，尽管我现在掌握到的数据呢可能没有180万，大概也就1万到3万啊，是官员子女，大概他们也没辙，也不会公布。那回答朋友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一旦按照法案公布，按照法案公布中国最高层的全球财产评估，不，中国的世界各地的全有啊，会发生什么呢？哇，那性质可就变了。如果他真的公布了这件事儿的话，那中美关系就到了一个准断交级别的事件。为什么？这是个政治行为，这已经上升到了严重干涉内政、颠覆中国现任政府的行为。你公布这个，这啥意思啊？你等于把他的所有的政治形象、政治合法性全部颠覆了。那你等于是跟中国的政治，整个和这个政体在直接进行宣战，等于美国率先不承认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了，就到这么一个严重的地步啊。那两边就没法说了，这已经不是什么制裁了，不是什么帮中国反腐了，这变成了一个什么合法性战争。那中共等于这帮人就没有合法性了，一帮贪污犯，你一年挣多少钱啊？你的工资加你的补贴加你的制装费加你的化妆费加你的什么啊，全算上你一年挣多少钱啊？你们家里好几个亿，你跟我说你怎么解释这件事儿？那你的合法性全都没有了。所以说美国如果要干这个的话，这就等于美国公开由政府来背书，说到中国最高层的财富来源和他的政治合法性存在法律上的冲突，那就是政治宣战。这要推翻中共政权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是这个这件事儿的性质啊。那你说到中国内部会怎么样呢？当然是全面啊否认啊，你们都是反华抹黑怎么怎么样，但是在内部肯定会爆发极大的恐慌，老百姓对这个政权啊，包括他的官场内部也会发生很大的震撼和动摇，他的内部信心会出现坍塌式的垮塌。其实作为中共包括前苏联等等，大家并不怕街头抗议，而且现在也不会笨到像64那么干，直接开枪突突人，他不会那么干了。现在都是重点锁定谁是那带头的啊，这个人像搜索，然后派一些什么一些特务进去近距离拍照啊，表面不惹你了，不管你 啊，然后等你回家的时候，一个一个全部消失。他会用一种比较阴险、比较精准打击，啊，不会刺激让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动粗，拿着水炮、拿着棒子打人，他不会到那个地步了。你闹归闹，然后精准掐尖，把你的领导人、带头人表现激烈的，最后一个一个精准拿下。你别落了单，你一落单立刻拿下。所以说他们已经非常会弄了，这个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什么？内部的垮塌，这个会引发啊。所以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另外呢，因为美国方面给全世界做的这个背书，别忘了它是美国，这件事你别的国家说都没用。因为美国说，那整个在全世界中国的这个政权，那大伙就都有数了。你等于是整个的中国变成这帮领导人变成了一个可以点名的、可以追责的、可以冻结的这么一种高度的个人风险。那作为瑞士啊等等这些银行机构各方面对中国这些人的政治审查、什么资格审查，那就很严重了。你等于是集体进行了一次制裁，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美国呢会推这个法案，但是呢我更多的认为是给川普手里做牌。那个公开版的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内容的啊，国会版的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了啊。当你比如两边有博弈的时候，会把这边的东西适当的往社会上稍微的泄露一点，而是不会做这种情况了。所以说美国目前情况下是断不会用这个工具的，因为只要一用了这个工具，中美之间就没有任何的战略模糊了，就直接到了敌对，到了直接短兵相接开战的级别了。所以说你等于是把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一举摧毁了，所以说这个是不行的。我们都知道中共这帮高层人人腐败，都是上亿级别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只要一给公布，这事儿就全变了啊，这个形象什么各方面这就太多了。所以说呢，我只是把这个情况呢给大家汇总一下，把我查到的一些资料的真实情况，咱把原来说的那个180万呢，什么七八万亿美金呢，中国的外汇存底才多少钱啊？才三万，你在外边有七八亿万亿的官员在里边藏着呢，也可能这么多年他们累计起来可能真的有啊，在世界各地的他们这么多年老鼠搬家搬出去的，这可不好说，老七弄不好还说少了，这都有可能。但是眼下呢有这么大笔钱，那美国呢应该是一定有感的啊。到现在呢还不能这么说啊，他们在美国都搬出去了啊，都转移了啊，目前你还真没辙。所以说目前看，这是我对这件事的整个的评价。美国就是想做这么一张牌，而且这是小王，这是王牌。因为被稀土被大豆给折腾的川普手里实在是没辙了啊，太被动了。那我现在把这件事儿捡起来吧，下礼拜参院就会通过这件事儿，川普就会签字，也就是在2025年年底之前这件事儿要做下来，然后2026年以一个全新的姿态中美之间开始新的博弈，这个鞭子就到手里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的性质我认为更多的就在此打住啊，就是这么一个判断。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是哦，说整个案子呢，法院请求把要定在1月12号，现在呢是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一项煽动罪名，这三个罪全部成立，然后黎智英又是案中的主脑啊，是首脑啊。黎智英当时的表现比较平静，然后呢大概要在一月初最后宣判。今天是定性定量，大概就跟在美国那个大致的思路也差不多啊。陪审团说你有罪，罪成 guilty，然后那边有法官来量刑啊，他现在只是走了第一阶段，所以说今天还没有具体的量刑啊，那还要等半个多月吧。压奖向澳洲所有的遇难者表示真挚的哀悼，确实啊，哎， 魏唐，说对拥枪有意见的可以直接说，可以直说我支持拥枪，当然我说的是可以自保的枪，哪怕猎枪也是可以拥有的理由的，但是高火力的不应该自持，具体的可以参考韩国，我记得韩国好像可以拥枪，到大火力枪械是不是统一管理的，只能有指定时间使用。我其实也支持拥枪啊，这一点我是支持的，在这一点呢，我是支持共和党那边的说法的。我认为主要问题还不是枪，还是人。那问题是澳洲的这件事儿，刚才我的批评是，他既然已经进入了监察名单，也就是所谓我们说的那个黑名单，可是在他名下合法的拥有六把大枪，您告诉我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拥枪，您可以拥枪，但如果一旦上了黑名单，绝对不能让他拥枪，这个同意吧？特别是大火力的枪，这得收回来吧？这得找他去啊！对不起了，你这把枪交出来。为什么？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避暑点说，可以讲讲琉球独立吗？老共天天宣传这个啊，不过墙内和油管几乎没有对这方面的解读啊，想知道一下可以仔细的说说，有时间咱们说说这个啊，给我两三天时间，这两天呢因为这个柏林谈判事儿什么的比较多，有时间呢咱们给大家讲讲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好吃的说，川普周五接受华尔街采访，对于其经济政策能否有助于共和党中期选举获胜没有把握啊，当然呢他说了说历史啊，他说呢好像挺好的总统最后中期选举都输了啊，然后呢我现在的经济政策呢有后劲儿，现在人们还都没感觉到，所以说有可能输吧，也可能不被人们所理解啊，他那个并不是真正的认为自己会输，但是他的气势有所衰弱，这是肯定的了，因为到现在已经三波选举了，中考和两次小考他全输了，而且是全军覆没啊，所以说他现在大概已经知道要不好，要不好，而且别的又改不了了。My Music 说维稳经费大于军费，问题就在于此。现在维稳经费现在给拆了啊，他已经你很难拿到一个全部的维稳的数据了啊。过去你现在知道内情的体制内的人，他们知道是怎么加这个事儿。现在你要想找，原来是军费不到一万多亿，然后维稳费用12000-13000亿，现在你已经很难找到这个数据了啊。他们也知道这事儿不好听啊，你到底是外敌重视还是对老百姓？老百姓是他的第一大敌啊，这是他的主要的问题。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